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1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放下一切人心，就走师父安排的路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8日。我1997年得法，风风雨雨走过了20多年的正法修炼路。在正法修炼即将结束的最后时刻，师父为了弟子们走正走好，更好地完成史前大愿，每时每刻都在点悟看护着弟子。弟子唯有精进，精进再精进，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通过大法弟子多年的讲真相救人，我们地区从县城到乡下农村都讲了不知多少遍了，明白真相做三退的人很多，所以近几年我们都是在收救该得救的人。每天三退人数虽然没有原来那么多了，越是这样法对我们的要求就越高。这些年我与同修配合，除了有其他大法项目外，有每周出去4次面对面讲真相，到现在每天都出去讲真相救人，收救那些可救度的生命。时间紧迫，只要我们有一颗急切救人的心，师父就会安排有缘的人让我们救度，从而建立自己的威德。第一部分，救度远道而来的生命。2024年9月16日，中秋节的前一天，从天津来了一行5人，其中一位是我和丈夫原来教过的初中学生冉某某。40多年没见过面了，来之前这位冉同学联系了我们，说中秋节要来拜访我们，还要带几个好朋友。接到电话后，我和丈夫就着手准备客人的食宿。客人到了后，我们就直接吃中午饭。除了5位客人，我们又叫了当年和冉同学一届的几位同学和教他的2位老师。多年不见，大家聚在一起都很开心，回忆当年在一起的师生生活。冉同学带着几位朋友都是他们天津的几个行业的领导，他本人退休后在他女儿建的一个厂子里负责业务管理，能力很强，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。吃过饭后，大家就个别聊天，我先与冉同学讲大法真相，他很认同，很快就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，并送给他一个真相护身符和真相 U 盘。当我对他说要给他的几位朋友讲真相时，他有些犹豫，怕他们接受不了，说等他们回去后他自己讲吧。我觉得既然今天大老远的能聚在一起，就是有缘得救的人，都是师父精心安排的，我必须得亲自对他们讲真相，这是很好的机会，不能错过。由于他们都是当领导的，于是我瞅准机会分开一个一个的讲，结果都很顺利的明白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冉同学见我这样做也没多想，就帮我一起做，直接告诉我他们的名字及入过协党的什么组织。每个人都要了真相护身符及真相 U 盘，并不住地说谢谢。之后我又对其他2位学生进一步讲了真相，他们早已做了三退，并送了真相 U 盘。其中一位学生拿了 U 盘后对另一位说，快拿上，咱们老师给的东西都是最好的。客人们原来计划是要在我们这里住一夜过中秋节的，当大家明白真相做了三退后，我们互送礼物休息了一会儿，他们就提出要到别处去再玩一玩，然后顺便就回天津了。无论我们怎么挽留也无济于事，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安排， 众生得救后没必要再住下，那样会耽误我很多时间的。2025年5月30日端午节前一天，早晨我的发小同修 A 告诉我，我俩年轻时的一位好朋友陈某某要从甘肃来看我们，前一天已经到了张家口，今天中午就能来到我们这里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虽然很高兴，但内心有一丝顾虑，因为那几天我正在过心性关。原因是之前的5月13日我们多年一起配合的几位同修去到乡下贴大法红船的粘贴，几天后有两个同修被当地派出所通过监控录像认出，相继被绑架拘留，恶人病扬言还要找出其他参与的同修。我不时的就会表现出怕心来，心里有时感觉沉甸甸的。我那些天几乎就没出街，一直在家里用心大量的学法、背法、向内找，用法来归正自己，抓紧时间发正念，破除邪恶的迫害。正在这节骨眼上，好朋友要来，不自觉的就想到会影响我发正念，解体迫害。但是朋友要来已成事实，不能改变。上午10点半，A 同修来电话说，朋友与她的丈夫二人已到她家，在乡下。我说，你们先聊，只讲大法真相，我这就开车去接你们来县城吃午饭。当我一坐到车上，思想中马上就明白了，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呀。既然是师父安排的，我出去就是安全的。邪恶就迫害不了我，我怎么还有顾虑呢？真是悟性差。这位好朋友已经离开我们整整40年了，那时我们都还没成家，白天在一起工作，晚上住一个宿舍，无话不谈。后来他考学去了甘肃，并在那里与他的大学同学，也就是现在的丈夫成了家，在一个单位上班。要知道从甘肃到我们这里约有1500公里，这么远的路程来与我们相见，一定是师父安排来得救的。大法弟子的使命不就是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吗？我从心底发出一念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是大法造就的生命，只归大法管，只归师父管，邪恶不配管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今天弟子要放下一切人心人念，把自己发正念的事先放一放，去掉这个畏私畏我的心，并且把怕被迫害的心、顾虑心、怕麻烦的心也一同去掉。这些心都不是我的东西，我不要它，一定做好您安排的救人的大事，让我的朋友及她丈夫都得救，我要全身心地做好这件事。于是我先发正念，清理这些不好的人心。不到10分钟，我几天心里堵的那些不好的东西没有了，神情愉悦，全身轻飘飘的，满脸自然祥和，一改往日紧绷严肃的面容。然后我正念十足的轻轻松松地开车去接朋友们。当我见到他们后，大家都很高兴，互相问候。 A 同修悄悄告诉我，大法真相都对朋友讲了，就是还没三退，一提三退他们就吓得不说话了。我说，没事儿，别着急，我来讲，我帮他们做三退。在没上车前，我瞅准机会，手指着 A 同修，对着远道而来的朋友说，他是好人吧？朋友赶忙答，他是最好的人，最善良的人，你也是，我们交往了那么多年，你们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最好的人。我说，你知道的，我们这样的人却被中共几次迫害到了看守所、监狱。他，指 A 同修，刚刚从监狱回来才3个多月， 整整被非法关押迫害了5年，就是因为疫情期间告诉民众避疫良方，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了，才遭此劫难。详细情况你也听说了。我这些年虽没他被迫害的严重，也受了不少苦。全国各地的大法修炼者被迫害的无计其数，你们那里肯定也有。他眼泪汪汪的，声音颤抖的回答：有。我说，修炼大法，按真善人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，有错吗？关于其他的一些大法真相，可能 A 都给你们讲了，我就不重复了。善恶有报是天理，当老天要灭他的时候，你是他的一份子，要受牵连的。让你们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是让你远离邪恶，不与魔鬼为伍，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用真名、小名、化名都行，神佛看人心。我给你俩起个化名加上姓，分别叫张吉祥、陈如意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行吗？他们高兴地说：行，太好了，谢谢谢谢。在吃饭期间，我们又送给他们真相 U 盘及护身符，他们一个劲儿地说谢谢。吃罢饭，朋友提出不在我们这住，要回天津看望年迈的父母，无论我们怎么挽留都要走。他夫妻二人说，咱们该说的都说了，该做的都做了，我们的愿望今天都实现了，就不打扰你们了。你们都很忙，在做正事，我们以后勤联系，有什么好事再告诉我们。就这样，他们大老远的来，明白了大法真相，做了三退，连我们家都没进就走了。下午我们小组的学法都没耽误。我很感慨，师父给弟子安排的太好了。通过这件事，既修去了执着心，又救了人，同时一点都没耽误我的时间。从那以后，邪恶再也没有提出要找我。据被非法拘留回来的同修说，他们立案的名单中就没有我的名字。第二部分，理智智慧的救人。这些年由于县城的老年同修到农村不太方便，在县城发放真相台历的比较多，相对来讲去农村发的就少一些。我和几位同修就开车到乡下去发。去年十月的一天，我们一行四人到乡下农村发真相台历救人。我们开着轿车，路上遇到人就讲，开始去的两个村都很快地做完了。到了第三个村，我们还是像原来一样，遇到人就先问，听说过大法真相吧？三退了吗？因为我们每年都要去的，所以有很多人都明白真相并做过三退，但毕竟还有漏掉的。对于这些人，还有从来就不愿意听真相的，也大有人在。我们就不厌其烦地再跟他们讲，效果也很好。冬天农村的人白天都爱聚到一起坐街晒太阳聊天。那天我们快讲完时，从超市里走出来一位中年男子，穿戴都很讲究。他很严肃地对我们说，你们真胆大，还敢到我们村委会门口宣传法轮功，快走吧，不走就报警了。边说边往我们身边走，急切地要赶我们走。他又说，这几天县公安局经常派人到我们这里来，不快走让他们碰上可麻烦了。听到这几句话，我马上走到他跟前，低声地说道，谢谢您告诉我们这消息，您也是为我们好，怕被公安人员碰上了迫害我们，您真是个好人。您是村干部吧？以前从来没见过您。我跟他讲了一些大法基本真相，然后我说，我给您起个化名叫福久，幸福长久的意思，从心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远离邪恶，您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行吧？ 他稍微停顿了一下，点点头，低声说，行。我又悄悄地背对着其他村民，塞给他一个真相 U 盘，告诉他，回家好好看看，您会受益无穷。他笑着说，好。在我和他讲话时，我们其他两位同修该讲的也讲完了。当我们回到公路边的车上时，司机同修听了我们的描述后说，那位中年男子是我们熟悉的一位男同修的弟弟，今年刚当上了这村的村书记，以前他哥哥怎么给他讲真相都不听，更不三退，哥哥已经放弃他了，没想到今天遇到咱们了，还同意三退了，他哥哥知道后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同修们对我说，你今天讲得很智慧，几句话就把他和我们的距离拉近了。我说，其实平时他哥哥已经给打了基础了。风风雨雨走过了这么多年，正法将很快结束，但总感觉到离师父的要求还相差很远，要更加精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观难中逆流而上，救人不怠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4号。在人神同在伟大的历史时刻，今天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大法弟子，肩负随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，是全宇宙的神都羡慕的生命。在法中，我也知道了自己是为法而来的最幸运的生命。只有真修，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，才不负师父的宏大恩德。一，迎难而进，救人不怠。几个月前，本地一个比较大的资料点被邪恶破坏，公安局派出所绑架了多名大法弟子。一位负责同修获悉后，第一时间来告诉我，嘱咐我要千万注意高密度发正念，因为我和该资料点两名遭迫害的同修关系密切，项目中在一起合作了七八年，当时是这两位同修支持协助我正式大法，所以负责同修为了保证我的安全尽心尽力，他和同修们也都为我的安全捏着一把汗。几天后，另一位负责同修来了，他对我说，现在同修们心情都不好，每周的资料你要问问同修要不要，要你就做，不要你就别做了，千万别硬塞。我赞同地说，你说的对，大家心情都不好，我的心情更糟糕，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，少做一些也行。有一名同修说要资料，另一名同修出于对我担心说不要了，我就准备给要的这个人做，我自己这份也不做了，也没有心情出去发了。面对我弟邪恶的疯狂迫害，大家形成整体，天天每个整点都在发正念除恶，用神通营救遭非法关押的同修们。我也天天每个整点发正念，其他时间用来抓紧学法。师父的法一下子敲醒了我，我立刻认识到了自己遇到困难绕着走的想法错了。 法难中应该担当起救度众生的责任，否定迫害，迎难而上，做历史时期的主角，才对得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光荣的称号。一有风吹草动就停滞不前，这不是被邪恶吓倒了吗？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了吗？自己在大法中修炼了28年，也是个老弟子了，不能走旧势力安排的路，要走师父安排的路。师父在精进要旨三，至2005年欧洲法会的一段法瞬间打入了我的脑海。人类的历史不是为了当人为最终目的的，人类的历史也不是给邪恶逞凶的乐园，人类的历史是为正法而建造的，大法弟子才配在这里展现辉煌。我立刻归正自己，决定照常做资料。在这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，自己应该动正念，用神的一面主导自己，因为自己是在做救人的好事，师父和护法神能不管吗？正法的场，邪恶他敢进吗？他进得来吗？我带着满脑子正念做起资料来。打印过程中，为了减轻同学们的压力，我一边做一边折叠包装好，虽然忙一些，但心是轻松的，因为正法的场是任何的场都无法比拟的，正的能量非常强大。做完后，我亲自把资料给同修们送了过去，我和同修们依然正常出去发资料，没有耽误救人的大事。二，静心破网。中共邪党对封锁大法网站一直没有手软，一年多来，同修们都或多或少地感到破网难，我也如此。去年有一段时间，我的修炼状态特别不好，根本上不去网，只能去10余里远的一个资料点找同修取版，每周才能做完同修们所需的资料。去年上半年上网也不顺利，有时好不容易算是把需要的资料下载下来。下半年以来，我破网大有突破，出现了奇迹。事情得从我找回昔日同修说起。6月份的一天，我去协调同修那里取真相币，正好路过本家族小姑子居住的村子。他是720前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因为给儿子买楼娶媳妇，家里债台高筑，他就和丈夫一起出去打工，没有时间学法。4年后，债务还清了，可他腿累出了病。他身边又没有同修和他在法上交流，他退到了常人的层次面上。住院治疗花了不少钱，也没有彻底好，他走路很是吃力，放弃了修炼。我为他与大法擦肩而过，惋惜过，但是没有及时找他走回来。这次借机我顺便去看看小姑子，想劝他能够走回大法修炼。见面后他非常高兴，热情地招待我。我问他看没看大法书，他说没看。我对他说，你应该继续修大法，常人就是生老病死，不能放弃大法，不能当常人。常人一旦有病治不好，往下发展就是死亡。他说，嫂子说的对，常人都逃不出生老病死这个自然规律。我来的目的就是叫你回来修，千万别落下，那就像扔命啊。嫂子这样关心我，我回来修。那好吧，以后我常来看你，有什么资料我给你送来。那太好了。我高兴地告辞了。回来后，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小姑子到底修没修。为了让她能走回来， 增强他想修炼的信心。我特意给他拷贝了近两年五一三征文广播。一天发完中午的正念，我和身边一位同修结伴骑着电动车来到了小姑子家里。见到小姑子后，给我俩吓了一跳。只见他额头上贴着一块东西，他告诉我们说，额头上贴的是止痛贴，他新拔了牙，牙疼，连着头疼，还引起了高烧。他腋下正夹着体温计，他的两个脚心也贴着止痛贴。小姑子虽然身体不舒服，见到我们简直乐开了花，又是开风扇，又是给我们拿雪糕，盛情款待我们。他激动地对我们说，嫂子，你们一来，我的牙脑袋现在都不疼了，好了。他立即揭掉了额头上和脚心上的三块止痛贴，他拿下来腋下的体温计让他丈夫看，结果正常。他丈夫高兴地说，不烧挺好，就不用打滴流了。原来他准备请医生输液。小姑子兴高采烈地对我们说，是师父派你们俩救我来了。我对他说，我给你拿来了去年和今年大法日同修交流广播，你听听同修是怎么修过来的，你一定会受益无穷的。他万分喜悦地收下了。时隔不久，我又拷贝了130集易师恩广播和明慧周刊录音版给小姑子送去。他高兴地对我说，我每天都能看一讲法了，每天都练功。我给他带去了几枚真相护身符，他留下了，对我说，我也出去发给有缘人，告诉他们大法好。我为小姑子走回大法中来而高兴。我告诉他，我每周把周刊广播给你下载拷贝下来，定期我给你送来。小姑子高兴极了，一再谢我。通过每周给小姑子下载周刊，我发现破网非常顺利。在做正事的时候，每次都能破网，自由门信号都很好。我经常投稿，一旦人心上来，我就打开计算机上网，看看自己写的文章发没发表。这个时候很难破网，就是打开网页，信号也急剧下降，很快就没有了信号。有一次我破网后，发现信号也弱了下来。我想起了给小姑子下载广播，神奇出现了，信号一下子上来了，还特别强。当我下载完后，信号立即就下去了。这一奇迹对我触动很大，我终于悟到，静心破网不难，难的是心不纯。总想看看自己的文章是否发表，这求名心有多强啊。名利情是大法修炼人应该修去的，而名占了首位，自己更应该修掉它。我开始严肃对待这件事情，没有做正事的时候不上网，一旦被求名的心搅得蠢蠢欲动，心放不下时，就用正念把它消下去。几次下来，这颗求名的心一天比一天弱了。我悟到了大法网站是神看护的网站，其实中共网警是封不住的。我们做正事的时候，师父的法身就在身边看护着我们，保护着我们，正法神也在一旁为我们助阵。我们以纯净的心破网并不难。后记：当年我重病缠身，习得大法，师父给了我新生，又给了我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荣耀。我能够静心学法，法理不断地在展现给我。 我知道了自己随师下士救度众生，是在履行自己的史前誓约。我深知自己在天上和师父签的圣约必须得兑现。做师父的诚实弟子是天经第一的。自己和同修相比还有许多不足，自己决心在学好法的基础上多救人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